上线的兄弟们，早上欢迎收看今日野性成生。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提升你的气场及野性，让你可以过出一个无所畏惧的一天。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教练，要来与各位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危机感以及绝境对一个男人的重要性。你们现在活在2023，都过得实在太舒适了，就是因为你过得太舒适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提升。同时呢，我也要跟各位说，当你没有遇到绝境，当你没有遇到任何危机感，你都活在一个粉红色泡泡里面时，你是无法培养任何的气场，你也没有办法激发你的野心。那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， you know what to do， 那个赞给它按起来就对了，这是你能够提供野心成生最好也是最棒的价值。所以3、2、1，谢谢各位兄弟们了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Let's go。 好， Johnny， 为什么你觉得绝境这么重要？
上礼拜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做《赤手登峰》，那它主要的话是在讲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攀登家叫做 Alex Honnold， 他攀登了一个9米高的酋长岩。大家可能不了解徒手攀岩有多危险，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装备，只透过你的手、你的脚去做攀登，它是目前被公认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极限运动之一，它大概有 50% 的死亡率，
很高，
对，
真的很高。
那看完这部纪录片呢，其实就让我想到 Alex 为什么他能够成功。其实他当然包含了他前期做了很大量的练习以外，那然而更重要的是，他其实在攀登的过程当中，他是专注于当下的。那这个为什么他能够专注于当下，是因为他在这个绝境里面，他只能往上走，他没有办法往后退，因为往后退你就是死掉了嘛。所以他专注的是在我要如何让我现在所做出的决定、做出的选择，让我能够下一个选择会是好的。那这个也让我想到之前大卫哥也在节目里面分享，就是当古代的男人他们面临绝境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时刻，就是当你的妻小肚子饿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在野外去跟野兽搏斗。在那个当下你只能选择什么？你只能选择去接受这个挑战，然后你满脑子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打败这个野兽，把粮食带回到我的村落里面。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问题。
我今天是不是得忧郁症类似这种？我今天好忧郁哦，我不想去上班。
对， 你完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东西。那我讲到这边，一定会有很多兄弟觉得说，我们现在人生活在都市里面这么的安逸快乐，那有什么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去面对还是处理的？但我告诉你，其实并不是只有跟生死有关的东西才叫做绝境。我举例，在很多年前我刚到欧洲去旅居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的英文其实很不好，然后我在第一次跟完全不会英文的房东出门买菜的时候，就遇到了车子抛锚的问题。然后这时候第一个，我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，然后我必须要在处理我房东不会英文这件事情的情况下，你知道我当时是随便拉了一个路人，然后用我这辈子毕生所学的英文来去组织我的语言，来告诉他能不能帮我把这台车重新再发动一次。
全部都是脏话。
对，没有没有，就是 fuck，
全部都是骂。你看，早知道有资源好好学英文。
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对我来讲，在当下，在一个异乡异地的我来讲，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绝境，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，我没有朋友在身边，没有我父母在身边，或者任何人可以求助的情况下，我必须要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件事情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当下的我就跟 Alex 一样，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，就是我必须要解决这件事情当下。那第二个案例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实应该也有很多兄弟跟我一样，就是其实我家是有家业的一个状态。那其实常年就是我出社会以来呢，我一直经历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父母对我会有一个期待，因为毕竟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生，那承接家业的重的大任就自然而然落在我的肩膀上。同时呢，今年就是刚好面临到我父亲已经可以即将要退休的年纪了，那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又更加重在我的肩膀上。然后再加上大家都知道我去年就是有生了小朋友，这样反正呢现在又接着要面临到小朋友长大，他会有很多每个月庞大的支出跟开销。那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绝境之中的绝境，你知道吗？大绝境。那对我来讲，我当然也就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去思考，就说我、哦、天哪，我到底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。
对啊，你没有办法跟自己在谈判了。
对对对，然后
就是不是做，不然就是死嘛。
真的真的就是这样，
真的就是这样，
就是这样。就是说绝境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，你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好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它有好的一面。我先讲，就是大部分人为什么会意识不到绝境的原因，是因为太多人 在做事情，在做任何事情都有所谓的 plan B， 都留一个后路。我举例像什么最经典的我们常在讲的搭讪，当今天你要去搭讪一个女生的时候，因为你有太多选择，你有 A 有 B 有 C， 所以你在搭讪她的时候，你脑袋里面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给自己很多的理由，比如说，我可能我先把衣服穿好再过去，头发梳好再过去，我可能准备好一下，
是不是有男友
等等的，给自己很多的理由。所以当你有很多选择跟退路的时候，它会很大幅度降低你的执行力。你们今天试想一下，如果今天在一个乡间小路，只有一个女人在那边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去搭讪她，其实你就不会想这么多，因为你的成败其实就只是建立在一个搭讪上面，这件事情就变得单纯很多。
一方面，旁边的人也看不到了，
对 对，
所以也没有面子方面的问题，会比较容易去做这件事，特别是一个教练在旁边的话。
是，还有一个案例是，其实蛮多人在创业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他们是想着如何，不是想着如何成功，而是想着如何防止失败。所以你会给自己很多的就算我还没关系，我创业了，我失败了，我可以做这个，我还有这些钱可以怎么运用，怎么运用。可是当你今天准备最小的周转金去做这件事情，甚至说你 all in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，就是你能做就只有往前冲而已。
这个我自己个人完全无法体会啦，因为在2年半前，其实我的银行账号大概剩超多20-30万吧。那时候有很多的支出要持续的支付，那这包含着就大家的薪水，我总不能让大家饿肚子，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，好，我先去借钱，借一笔钱进来，然后先周转，先让我自己有金流。在那一刻，你其实就会有一种危机意识，是说我现在这间公司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支撑下去了，甚至这个频道或许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做下去。所以从我的角度，我已经感受到那个危机意识已经有很庞大的压力了。从你们的角度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么大的危机到底能不能克服？当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期望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下去看待，因为当我在面对的时候，其实我反而欢迎这样子的挑战。从我的角度，我不做，大家就是饿死。所以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，我才可以带给这间公司利益？所以赶快把商模生出来，赶快把课程生出来，赶快把影片持续的产出来。因为人最怕的其实就是舒适。我面临那样的状况，我也可以回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去找一个正常的工作，甚至业务的工作。我也可以活得好好的，可是其他人怎么办？在那样的状况，跟着我的这些教练，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？还有原本跟着我的那些学员，接下来到底怎么办？到底要怎么处理？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问号。所以无论我的情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，无论我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，我都会想办法处理我眼前那前面的任务，把它完成了以后，你就会到下一个阶段。那你就会到一个完完全不同的层次。
那这个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做事情不需要任何的计划跟任何的准备。我要各位去试着用最小限度的方式来限缩自己可能撤退的一个机会，好，来去做你们眼前的每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，在上个礼拜我们刚结束了新的野心课程的这个体验课，那其实当天来了很多兄弟，我对他们都非常 respect， 在场的各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就是不甘心。我要先跟各位讲，其实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可能情场的问题、人生的问题、事业的问题，他的身边不见得有大伟哥、我或是 Toby 或是 Ken 这样子类型的教练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协助跟建议。甚至说你不可能去问他的爸妈， 有些人可能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那你也不可能去问你在 Camp 的女生，就是你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帮忙、就是手足无措的情况下生活在这个社会上。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来到我们这边？最大的原因就是那个不甘心。那我这边讲的不甘心，就是当你在绝境的时候，那个不甘心长什么样子，就是你会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说，真的就这样了吗？就是我的人生就真的就长这样了吗？为什么别人拔到眉我拔不到眉？为什么别人可能每个月是赚6-7-8万的薪水，我却领了最低的薪资？为什么今天疫情来的时候被之前的是我不是他？这个不甘心其实就是在绝境的时候会出现，然后我要你们去充分的利用这个不甘心，把它转换成你的动能，试着做些什么。不管要来我们的这边上课，或者说你去参加其他提升自己的课程都好，你要去仔细的去察觉自己内心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声音。如果有的话，它其实是好事，就是当你意识到不甘心的存在的时候，它会变成是你的动能跟执行力。
我在这边可以补充的地方是关于不甘心这一块，因为许多人遇到拒绝，许多人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们也会不甘心。我们在讲的不甘心是给你正面的动能，而不是 让你不停的去做自我谴责。现代的男生以我来看很会做自我谴责，以及他带着受害者的心态在看待这个世界。我昨天我就收到一个私讯，他就在跟我抱怨这件事情，他就说啊，威哥，我现在我想要模仿当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听到的语气。
OK，
我来表演给各位看。 OK， 大卫哥，你说交友软体没有诈骗，但我就是一直遇到，然后我终于跟几个正妹聊了，然后聊到一半他们就搞消失了。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些正妹可以与所欲为的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这样看我们这些男生要为误会道德呢，人性呢，基本做人的道理呢？没有了，最后面的那个道德那块是我加进去的，可前面那些都是真实的。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叫做自我检讨。当你不甘心时，自我检讨一定是你的第一步骤。我到底哪里还没做够好？如果你在玩交友软体，你能不能去检讨一下，是不是你照片的问题？是不是你外在形象的问题？你们很多人喜欢说这就是长相的问题，长相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可是外在形象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？是啊，完完全是你可控制的范围。那你要不要去自我检讨一些你可以控制的范围，而不是一直把这些责任怪在女生身上，还有这个世界运作方式等等的。我把这个讯息把它拉出来，就是我想要凸显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大部分人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们就退缩，然后这些自我谴责以及受害者心态都可以成为你不前进的借口。你自我检讨以后，我麻烦各位针对那些自我检讨的点并且去做修正。那或许你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因为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什么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为什么有我们这些教练存在的原因在这边？那你不来上这个课程，我觉得没有毛病，去上其他的情场课程，我觉得都好。每一个教练他都有两把刷子，让教练把你的这些痛点以及你把你这些卡住的点把它拉出来，并且我们会告诉你到底要怎么去修正它，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前进。而且来到类似这样子的环境，我们会持续的推你往前，不会给你退路了。不会的。我们其中有一个学员，我就说你原生家庭有问题，那你还继续住在家里吗？对。Come on bro，就是你每一次来这边提升你以后，一回到你原本的原生家庭，那你回来以后又变得很负面，从正面又变很负面，又正面又变很负面，你不会累吗？最后说受不了了，你给我搬出去，给你两个礼拜。
环境问题，环境问题。
对啊，然后还真的就搬出去了，现在开心多了。然后各位，最后可能会想一下，到底要如何做，才可以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的状态？你现在不需要打猎，你就可以吃到食物了，它叫做 Food Panda。 你出去买到处都是食物嘛，是吧？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其实事实上你活在台湾，你要说薪水低吗？可是你饿不死，然后这其实就是问题的本质。所以有几种方式可以让你立刻感觉到一种绝境。第一种方式，你去打一些有冲撞的运动，所以这无论是打篮球或是高速度的运动，例如网球、壁球等等的，其实这些都能把你的野性激发出来。例如我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我立刻就会学到什么叫做团队精神，我立刻就会学到要怎么去面临冲突。当一个个子比我还要大的防守球员在我前面的时候，我到底要怎么利用我速度的优势去过他？这都是我在临场必须一定要去思考并且下去执行的。如果你日常没有在接触这些冲击的话，没有在接触这些冲突的话，你的生活都是非常非常安逸的话，我也非常建议各位去打一下拳。拳击绝对可以把你的野性激发出来。但为什么我会升野性教室的原因呢？因为我们结合了拳击，我们也结合了美式足球的元素在里面。有时候你去练拳击的时候，你不会感受到危机。为什么？因为教练不敢打你。你来到这边，你跟你的兄弟们在冲撞，你看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并去想说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就是心情不是很好，砰！就继续心情不是很好就好啦，
就直接
你就被撞飞了。你还有时间在那边去想这些吗？你没有。那我们这些美式足球的盔甲，它当然会保护你，可是千万不要误会一件事情， 那就是高速度的冲击绝对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危机感，自然而然你的野性其实就会被激发出来了。我们没有办法创出打猎时的那种危机感，但2023年我们最少我们可以创一个环境接近那种危机感，让你的野性可以慢慢的激发出来。当然练习搭讪是不是也是其中一种方式，因为推你出去你没选择啊，你现在就是得跟他说话啊，你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吗？也是为什么环境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。如果你有兄弟陪着你一起出去，兄弟在看着你，你有那个压力你就会持续的下去执行，没有后路。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立刻提升你的野性，让你立刻感受到危机感的方式。好，各位今天如果有学到的话，那个赞帮我按起来，这个赞会告诉 YouTube 以及他很难搞的原算法，这支影片是优质影片，他会推广给更多需要的男人。所以321，谢谢各位兄弟们了。除此之外，在以下留言你今日所学到最重要的一到两件事情，或者是你可以在以下打卡野性成真完成加一，野性成真完成加一。我是大卫哥，
我是 Johnny，
那我们就下集见了，拜。